感谢主。约翰福音第八章是非常丰富的一章，那么它主要的主题是讲到罪。从来没有其他的圣经像这边把罪讲得这么彻底，讲得这么仔细啊，不只是讲到这个所谓的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罪行，这个最明显就是这个妇人被抓了，行淫的时候被抓了。主啊，借着这件事情，就讲出了这个罪的源头是什么。那么罪的这个最可怕的罪行是什么啊？杀人啊，说谎啊，等等啊，还有奸淫，这里所提到的奸淫，这是三个最大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比较专注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里啊。这边这段圣经是有一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了，那么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把他带到这个他们众人当中啊。主耶稣在那个殿的，在圣殿那边教导的时候啊，那他们呢，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是要定罪或者是怎么样，他们其实是要找机会来抓主耶稣的把柄的，所以他们心怀恶意啊。但是这个反而让主有一个机会可以小题大做，然后呢他会扩大范围，还有呢追根究底关于罪的问题，然后呢全面的暴露，是不是全面暴露？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全部把他们暴露出来。然后最后也讲到了这个罪的释放跟解脱的道路，然后讲到这个罪我们是可以拔高的，可以提升的，可以越过罪的权势的，可以把罪的根源解决的。所以主真的是小题大做，大做到一个程度，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出来，把应该有的解决的方法也讲了。所以这一章丰富就丰富在这里，而且是主自己亲自跟他们对话当中所带出来的啊。所以当他们来问主耶稣的时候，这个他们就讲说，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，这样的人要拿石头打死。这个就让我想起差不多正好在五年前，大概是五月底或是六月初的时候啊，我非常的幸运收到了一个通知，说需要到 court 去，到法庭去啊。不是我犯法了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是因为这个美国的公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当陪审员，所以我很幸运的被选上了，所以我就去了。因为我们实在对他们这个法律不是很懂，就想说这陪审员，所以我本来想尽量想办法就躲掉了嘛。我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，法官坐在上头，坐在这个位置，陪审团是在这边嘛。那我们刚开始进去就是一堆人，十二个人啊，他是一堆一堆人进去，先十二个人进去啊。进去以后呢，他就开始问你们当中这里啊，知不知道这个 case？ 这个 case 他其实也没有讲很清楚，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case 的？知道这个 case 的人，你不能当陪审员，是不是？你如果知道的话，你这个会有不公平的那个偏心啊，偏差。然后呢，他再来就问说，因为这个控告的那一方是警察，还有检察官，所以他就问一个问题。你们当中这里有没有人跟警察搞不好的？有出过状况，例如说这个给警察 arrest 过，就给警察逮捕过啊，或者是给警察跟警察起过冲突，或者你对警察不高兴的，你也没有资格留在那。还有就是说，你的道德观念里面，这个你觉得这个 case 你是，就是你定义就是你就会定罪他的，人在这里。那 我不知道要找什么理由，这些我都没有。我说我的英文不好，我英文不好，万一听错了，没办法判断。他就是不放过我。有的真的是这样，他说他跟警察出过什么冲突，就让他走。然后有的说这个他好多原因啊，反正就是很多人就走了，就没有留在那里。所以他走了以后，他会在走的人的话，他会再进就是地补嘛，然后会再问。那他是陪审团他们很奇怪哈，奇怪这个我们后来选了这十二个人哈，有最年轻的，大概他刚开始有资格投票权，那被选上了，大概18岁，非常年轻一个小女生。然后有年纪很长的，大概头发都白的，所以我们后来就到那个，就是听，反正你就听嘛哈。这个检察官是太没有经验了，反正这个起来控诉对方，然后对方的律师也是一个头发蛮白的，经验很丰富的，他们是这样子，陪审团哈。这个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的制度，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。美国他们相信说，每一个人根据你的良心，还有根据你的 common sense， 你不需要有法律的知识，太多法律的知识，它是根据你的里面的直觉、良心，还有你的 common sense， common sense 中文怎么讲？就你的常识，你直接的常识来判断。很有意思哈，所以我们呢就还好只有2天呢，如果是一个月或什么回来工作大概就没有了。有人就是因为这个陪审团，参加了陪审团以后就拖住了，那个后来职业都没有了，是这样子，有这样的 case 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会紧张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 case 不晓得是什么样的 case， 是 OJ Simpson 的还是什么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非常麻烦了。所以陪审团是有决定性，那最终是法官根据陪审团他讲 guilty or non guilty， 对不对？最后是这样子，我们会当中最后有个人代表起来站起来讲 non guilty， 我们最后没办法定罪。我们这个陪审就是我们这十二个人没有一个人喜欢那个被告的，但是我们最后没办法定他的罪，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，罪证不足嘛，虽然警察试着要控告他，但是那个律师很厉害的，模糊焦点，然后转移注意力，非常厉害。那实际上呢，不管他怎么做，这个检察官跟警察他们提出了控诉，证据实在是不足，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十二个人一致就是说 non guilty， 虽然我们很不高兴，很不喜欢那个。被告其实大家知道那种 case 大家都不喜欢的，希望都他们被定罪，但没办法。你看哈，这个是世间的人间的，这个美国大概是只有美国有这个系统，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，我要听他们讲好像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这个制度，他们非常相信这个普通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还有 common sense 来做决定。当然也不是，你这个十二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的话，那就要辩论到底了，就是一直要最后是十二个人都完全的同意，如果没有人，如果是其中有人不同意的话，你需要再求证，或是再要求再有什么证据等等的，非常复杂的。所以那有些高明的律师的话，例如说这个 case 是被告的话，他有些特别的背景，他的颜色是什么啦，他们会找一些比较能够对他有利的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基本上要定一个人的罪，第一个就是要审判的人应该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，基本上是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。所以主当他们把这个 case这个案件带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主也挑战他们，主就把这个定罪这件事情，定这个女人的罪，他就把它扩大了，他把它扩大，是不是小题就开始大做了？他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首先拿石头丢他打他。 在旧约的律法里面，他们这个有几个罪是很严重，一定要死的，一个是拜偶像，一个是杀人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奸淫了。奸淫这件事情的话，应该是讲到是比较属于道德方面的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不是刑法了，是不是？已经是民是属于民法，这边有学法律的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今天不是一个刑法问题了，是一个民法。我讲的有没有错？大家的 common sense 是不是啊？是一个民法的问题，不是刑法的问题。啊 ，Cindy 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他是从小在这个司法官家庭长大的，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 idea。所以基本上啊，照着旧约摩西的律法，是需要把两个，这个两个，这是两个人的案件嘛，两个都带到城门，然后呢，有别的地方就讲哈，是用石头拿起石头打，然后是见证人，啊，就是你抓奸的这个人啊，你要第一个拿起来，但是见证人至少要两个，一个不算的，要两个或是三个，至少要两个，所以你看，其实他们根本这个程序都是有问题的，啊，都是有问题，所以主才挑战他们嘛。也就像那个法官在法庭上，就一个一个的先陪审员先看你够不够资格，啊，主就先当法官来先审判这些陪这个你在旁边这个想要judge他的人，啊，结果啊，这个他讲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。这没有罪这个字，它有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说没有像他类似，就同样的类似像他这一种罪的意念的人。所以主呢小题大做，然后呢追根究底。你讲罪好，罪不只是罪行的问题，罪能够发生出来是因为罪性的问题，是里面意念的问题。这么一问，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了，都走掉了。所以你看哈，在这里，这边啊，我们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读了以后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在旧约的时候啊，那个整个的系统，犹太人啊，是完全以律法为中心的一个宗教。以律法为中心的一个宗教，律法本来的目的啊是叫人遵守，实际上人遵守不来的，所以呢，啊，叫人遵守一方面是叫人能够被限制，人就比较知道原来我是这样子的，我遵守不来的，原来我是一个这么容易犯罪的，所以一面也显明人的罪，但是很主要的一个目的是限制人，叫人能够害怕，叫人能够知道自己的情形。但实际上呢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帮助人。但你看哈，在犹太人当时的情形已经陷到一种情形了，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文士们，他们就喜欢来定罪人，他其实他最终要定的就是主自己。在他们的心肠里面，他们是，所以主后来讲他们的时候是讲得很厉害的，你们心里是就是魔鬼的儿女了，啊，你们想要杀我，你们没有爱等等的，是说谎的，啊，你们是魔鬼的儿女，是毒蛇之种。所以你看在这个律法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比喻呢？就是禁止。这个姊妹可能比弟兄喜欢照哈，不过弟兄我看我们家有两个孩子也喜欢照。律法就像镜子，你照了以后，你可以看出自己如何， 但是你看镜子，他没办法改变，是不是？没办法改变，你看一千遍也没办法改变，对不对？这脸上的黑斑还是在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律法只能显明啊，你真实的情形，我们真实的情形，他没办法帮助我们。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呢挑战主的时候，你看主面临到两种危机。一种危机就是主如果说好应该拿石头打死他，主就是越过了，就不讲这些人的资格，你们谁可以打，他先讲好可以，可以打。那么主的怜悯啊，他的爱啦，他在人面前所表现的啊，这些与罪人同在的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了。如果他说这个还有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呢？该打。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当时呢，在犹太人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的，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有司法权的，他们没有司法权的。所以这个会议，这个开庭本来就是一个 illegal 的，本来就是不合法的，所以对主来讲是非常为难的。那从这一面来看，我们也看出来法利赛人跟文士呢，他们是完全是站在一个权威的地位，站在一个定罪的地位。有一个很有名的，这个上个世纪很有名的一位传福音者叫 Whitefield， George Whitefield。 他有一次就讲，他就看到这个罪犯，有的罪犯就上了绞刑了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若不是神的恩典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今天上去的不是他，是我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到人犯罪也好，或是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反应是怎么样。我想我们都会很深的感觉一个反应，如果不是主的怜悯啊，我今天是一个死在罪中的人。我曾经就看过那个 PBS 在几年前，这个有一个介绍一些小孩子哈，他们小时候的情形，然后在追踪他们大了以后的情形啊。你如果看前面那一段的话，哎呀，他们小时候小的时候都非常的可爱啊，小孩小时候非常可爱，非常纯真啊。那你发现呢，他在介绍的这些孩子当中呢，有许多呢，他们后来啊都成为罪犯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有问题，有的是生长在被虐待、被父母虐待的家庭，或者受伤的家庭，或者是他生长在有一个环境是交到坏朋友的环境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他们以后的以后的情形，你会觉得非常的痛心呐。今天如果那个小孩不是他，是我的话，我是同样有同样的结果。所以当我们对看到罪人的时候，看到关于罪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同样站在罪人的立场上，我们应该是满了同情，是不是而不是站出来就是高高在上定罪人。所以这件事情也说出了主里面是满了怜悯的。但是等到他们一个一个的走的时候，主看到只有那个妇人留下的时候，主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那个妇人讲说没有。主就讲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走吧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主有没有犯过罪？主还是没有啊。主还是不能容让罪，但是他怜悯罪人，他赦免他，但是后面讲了一句，他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。不要再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主可以做他的救主，不要再犯罪的原因，他可以胜过罪的原因是因为他里面有生命，他里面有生命的光，要不然的话还是会犯罪的。这个罪不犯，一定会犯另外一个罪。 所以讲到这里，这个我想回过头来讲一下，我们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就是两个字，就是生命。主这里讲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其实约翰福音的整个的中心呢，都是讲到生命。然后前面呢，我们所看到约翰福音里所提到的人的各种情形里面，也都是跟生命有关的。这个人是需要有这个主的生命的，需要从死亡里面出来的，需要得到神的主的生命，有生命里面的活水的供应的，需要。所以这个主就先讲到这个尼哥底母的事情是需要重生的，然后撒玛利亚妇人是讲到活水，主要供应他，成为他的活水。然后再来就讲到这一个大臣呢，从这个快死了活了，就是从死亡里面出来，然后再来就讲到我们需要这个生命中，我们需要生命的粮的供应。然后再来就讲到上一章这个第六这个第七章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活水，都是讲到生命各面的供应。但是到了这一章呢，主呢就开始讲到这个另外一个系列的点，第八章是讲到罪的问题，第九章是讲到什么呢？眼瞎的问题。再来就是讲到人死亡需要复活的问题。所以这个这以下所讲的这一面是都是比较消极的，直接跟人自己本身的问题有关的。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个在神呢，你看哈，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，我们有两个东西哈，一个叫做已过的永远，这中间有一个叫做时间，对不对？那神的工作主要的都是在这里面的。所以你看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是多么的有价值，多么的重要。因为神要做事是借着时间的，借着时间他要达到一个永远的目的的。所以他在时间里面，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个点都要带到永远里去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我们时间里面所经历的主，经历生命的成长，都是有永远的价值的。我想需要讲这个，为什么要讲到生命，需要讲到这个。所以主呢，这个时间呢，是一个永远过去跟将来永远的一个连接点，或者是一个叫做 relay， 好 relay 中文应该怎么讲？就是把它接驳过去，对不对？我们能够进到勇士里，是因为神在时间里面做了一些事情，我们才能够进到勇士里面。所以这个也是神呢借着他这个过程，时间的过程，才能够完成他永远的旨意的。那在这个神的工作当中呢，他有一个中心，这个中心是什么？就是人，不是这个建筑物。人是他工作的一个中心，也是他一个工作的目标。所以呢，一切所有一切别的都是辅助性的。你看今天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在这个我们找个工作做，我们在学校读书，这些是什么呢？是辅助性的，它能够帮助叫我们能够在时间里面能够存活的，是一个辅助性的，它不是一个主要的。所以我们工作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，今天可做明天也可以不用做，不是我不愿意做，是老板叫我不要做了都有可能嘛。然后呢，我们呢，我们做什么，我们的职业是什么，我们的爱好是什么，也都是暂时的，它的价值是没办法带到永远里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博士，但你要记得哈，博士是带不到永远里去的，只会觉得这博士算什么，是不是？博士不算什么，博士有没有价值？有没有价值？有没有永远的价值？就某一面来讲是没有的，是没有的，因为它是辅助性的。 但是主也不会叫你不读博士的，大家懂我的意思啊？你喜欢读博士，那主也让你读啊。主不是说这个是没有价值，不要读啊，强迫你，逼迫你不要读，不会的。只是我们如何经过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是经过主的话，经过主生命的带领的话，那就有价值，是不是？所以国英弟兄，你在餐厅做事对不对？厨师没有价值，是不是？厨师没有价值啊，但是你在炒菜的时候祷告主，经历主，背圣经，为弟兄姊妹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哇，这个可以存到永远的。所以我们的好像我们的辅助性的东西，暂时性的东西，就变成非常有意义。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呢，我们让主在我们身上啊经过有工作。好，所以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阶段性的、暂时性的、属地的。但是神呢，在我们这个时间的过程里，他要得着一批人，然后将他一个属于他自己的，然后与他能够相配合的，与他的性质是一致的，而且是属于永远的东西，要把它组成到我们的里面。这个东西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别的，就是神自己。但是就我们来说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永远的生命啊，所以圣经就讲，人如果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神自己要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好，这是神永远的这个目标目的。然后呢，所以只有这样永远的生命一直在我们里面的组成啊，我们就能够带到永远里面。然后再来呢，所以主呢不仅仅是啊把生命赐给我们，他不仅是把生命赐给我们，他更进一步是在里面做我们人的生命。然后还有是生命的供应，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，约翰福音里面所讲到各面的生命当中的供应。感谢主。所以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呢，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？在时间里面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什么？就是得着神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生活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让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成长。这样呢，其实呢，就这两面来讲呢，就超越过时间的限制，超越空间的限制，超越我们做什么的限制，是不是？主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们同在，主可以随时随地的、随处的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经历，给我们得着，给我们认识。从这一来看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生活的过程是多么的有价值、有意义，都带到永远里去的。所有辅助性的东西，主变成来，怎么讲呢？他来照顾我们了，他来供应我们，他来安排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，让他来负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是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里，为着能够把一切带到永远里去。但是呢，在神的工作里面呢，过程里面产生了一些问题，英文叫做 issue， 它不是 problems 啊，就神来讲不是一个问题，它只是一个 issue。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啊， issue 跟 problem 不一样的意义。 problem 就是问题啊，有问题。 issue 就是问题，但是可以解决的。所以它有什么问题呢？刘伯弟兄，我们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这章所讲的有罪的问题，就这章里面讲的有罪的问题。然后因着罪还有什么问题呢？还有律法的问题，我们刚才所讲到律法的问题。然后因着律法还有这个罪，罪还有什么问题呢？罪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？是撒旦的问题，是罪的根源的问题。就这里所讲的，我们刚才读了圣经节里面所讲的，主一直的把一个来源的东西一直提出来，就是撒旦的问题，就是魔鬼的问题。好，那这个罪了，在圣经里面讲罪呢，它就是你射箭射不中了，意思就是时不中地， 你射箭中不了啊，也是什么呢？偏差目标啊，它原来的意思是这样，偏差目标了。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意义就是啊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啊。讲罪是什么呢？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对啊，而是说我们没有达到神荣耀的标准，这就是罪。所以这里为什么主他呢扩大范围啊，追根究底，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啊，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逃脱了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。罪人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成为我们人的一个组成。刘伯弟兄，我们犯罪需不需要人教？说谎需不需要人教？不需要啊。我们偷鸡摸狗需不需要人教啊？也不需要人教嘛，因为我们都是偷偷的做，偷偷的做就知道是这个是不对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说谎，我们当然就硬着心讲多的时候，那可能会很大声啊。那像我这一紧张的时候就会冒汗。所以我们他这个罪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成为我们的本性了，就非常麻烦的。有一个东西本来是我们不应该有的，它现在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，我们跟它分不清楚了，然后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本能。本能的意思就是说不用教也会，你自然就会表现出来。这个最清楚就小孩小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他的罪性来了。小孩很小的时候他弄坏东西，他不会讲他自己做的，他弟弟做的，弟弟还在爬还在吃奶，然后弟弟做了。这个谎也说得太过了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人的本能本性已经成为一个那个。然后讲到这个罪的来源的时候，这里所讲的罪是从谁来的呢？从撒旦来的。我们在这个地上 在这个时间里面的过程里面，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对头，都有一个仇敌，叫做撒旦。撒旦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国里与神敌对的，也就是说他是绝对跟你干到底的，跟神对抗到底。然后呢，对人来讲是什么？摧残到底。跟神是干到底，对人是摧残到底。我觉得这样定义挺好的啊，撒旦这样定义他挺好的啊，干到底，跟神干到底，对我们摧残到底。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个？都是我们信主以后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前都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的，因为我们都在黑暗里面嘛，啊，都是行在黑暗里面，不只是借着真理，借着我们主观的经历也知道，非常的这个狡猾式的，啊，非常隐秘式的。非常隐藏式的，背后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个运作的一个体系，那就是撒旦。所以圣经就讲说全世界都卧在撒旦的底下，这个卧是躺卧的卧，不只是握在手中，是整个人瘫在那里的，世界是瘫在他那里的，由他来控制的。这个是，所以讲到罪了，主耶稣呢就讲得很彻底了，不只是这个人犯罪的问题，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除了他以外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有罪性的问题，是如果这个根源不解决，我们还是在被他摧残当中。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罪的来源。然后呢，因着这个罪呢，他就进到，借着亚当呢，就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在身体里面，那进到我们里面以后呢，就成为我们的性情，构成我们的性情了，就是这我们的一部分呢，很容易我们就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然后还甚至什么成为一种权势，最能够成为一个权势，比如说他很有力量的啊，这些都不需要多讲啊，我们都有经历啊，对罪我们每个人几乎是天天经历，所以我们天天啊需要主的宝血的洗净啊。我就记得我在那个公司哈，有时候我在很懒哦，家里整理是很懒，我就想，我看那个公司我们那个清洁人员，他有时候那个喷那个，我说哇好像很有果效， 我有次问说，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哪一种最好啊？他跟我怎么讲？大家猜猜看，他怎么回答？啊？猜猜看？他说没有什么最好的啦，你就天天吃，天天弄就是了，天天清洗，常常清洗，天天清洗。啊，为什么公司比较干净啊？就是他们天天来整理。啊，我们家里有时候一个月一个礼拜整理一次，稍微省一省。我不晓得您怎么样哈，我是这样子哈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啊常常清洗，啊常常清洗，让主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自由的流通，让这个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，让生命在我们里面有路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这个罪呢，就会最终会产生一个结果呢，就是与神隔绝了。那我们呢，这个就会伤害自己，会伤害自己。这个罪，有的罪是得罪自己的身体的，啊，就像这里的淫乱的罪，是得罪自己的身体的。所以知道这个，有一些病哈，都是跟这方面有关的。大家都知道哈，那个 STD 是吧？就是性病。对不对？还有那个很多这种跟这个有关，都是跟这个这方面的罪有关的，所以我们说要警告年轻人，警告年轻人要注意。嗯，好，所以罪它是会产生一个结果的，不是我们犯的罪。当然啦，这个犯罪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有罪中之乐。但是罪中之乐会带什么呢？带进了罪的结果。它一方面呢是与神隔绝了，然后被罪奴役了，还有呢活在黑暗里面，还有伤害他人呢。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得罪神。我们对罪的认识啊，要认识到一个彻底的一个认识，就是得罪。我记得以前哈，这个在家庭生活里面，当然这最容易得罪就是我的姊妹。我有一次就非常的痛恨我自己，我说主啊，我怎么得罪我的姊妹都没感觉啊，很痛恨自己。这我们说犯罪没感觉的，啊，但是到主面前就发现，哇，不止得罪姊妹啊，还得罪神了，啊。所以有时候得罪的时候呢，主会来修理一下，主会来修理。嗯，大家如果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的，啊，主会主动的来修理我们。啊，我是蛮多这种经历的。好，感谢主。然后呢？就落在审判当中了，啊，还有一个呢，不只是落在审判呢，就带进什么结果呢？死的结果。我想今天我们应该把罪哈，彻底的讲一讲，全面的把它暴露出来，啊，追根究底，就像主耶稣在这个第八章这里所讲的。好，那么在这个罪的问题当中呢，主呢，这个你可以我们可以发现哈，有一个东西从中间插进来了，叫做什么？律法。律法他进来，就刚刚我所讲的，律法进来的意义是要积极的显明了，啊，他神的性情还有神的公义，然后呢也是要借着要求人来遵守，借着要求人来遵守，限制人罪的蔓延，这是律法的一个作用。不要看了律法还是挺有用的，啊，还是挺有用。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律法的观念，法律的观念，那这个罪的诠释是很大的，因为它范围可以扩大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，但是它有它的限制。好，还有最重要的，它是要显明人的罪。最重要的是不只是显明人的罪，就像镜子啊，给我们看，哎呀，这里有黑斑，这里有黑点啊，这个这里长得不对啊，它还是叫什么呢？啊，不，这个可能姊妹会看得更仔细啊。好。他甚至是什么呢？他是要暴露人呢，人是做不到的。我们如果天天呢，啊，一个磅秤拿起来称 ，I want to lose weight， 你说你要那个这个怎么讲呢？减肥，哎，对，减肥，你天天称都没用的，他天天跟你指，你都没用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带劲是不是？是，感谢主。所以律法实际上就像一个秤子，一直秤，然后也像一个镜子，一直照。 但是他不会给你能力的，他只会显明的，让你看得清楚一点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。哎呀，怎么都是175磅。但是这个磅秤永远没办法帮助你减肥，只是提醒你，你又胖了。哎呦，看起来你是不太常运动的。是不是啊？律法是有这样的作用的。好，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，律法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 问题，是什么问题呢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犯了一条律法，就是全部都犯，非常公平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很公平？罗伯弟兄，是不是不公平啊？这人的看法是不公平，但是在神看是很公平的。你懂我意思？在神看是很公平的，你只要犯一条就是全条就犯了。因为你达不，目的是什么？你要达到标准啊，因为你需要满分呢。这个标准是满分的，要不然神叫我们遵守干嘛？要不然立这个法律干什么？对不对，刘伯？所以就神的立场来讲是很有道理的，只要犯一条全部都犯，非常公平，就神来讲。所以表示什么呢？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律法，遵守不来的。如果能够遵守得了，顶多是在神的面前赏赐给你一个不死之罪。没有死罪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神的律法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因为主底下有讲到，他说你们如果举起人子来就怎么样呢？必知道我是主。被举起来的时候呢，就要把所有我们看到这边一切的捆绑、一切的限制把它解决了。第一个解决的是什么？就是律法的问题。这个对我们来讲好像有点遥远啊，这个律法跟我们有什么相干的？但是实际上呢，你如果看哈，这个律法它有一个原则，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原则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人都想要做好，没有人不想做好，所以当我们想做好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自己在身上就产生一种律法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呢就陷入这个律法的捆绑里面了，就对着镜子一直看呢，我怎么还是这样子？我怎么老是这样子？然后就不太会想去啊，去找另外一条路，因为对着这个太有兴趣了，觉得我怎么还做不好？我怎么还会这样子？所以他的原则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需要从律法的捆绑里面呢释放出来，这个是会捆绑我们的。好，那有一点理论哈，但是我觉得有机会就全部把它讲清楚。好，然后不仅呢，人不仅是因为外面有罪行的问题，还有是什么呢？里面有罪性，罪性就是说犯罪的能力。罪性是犯罪的能力，动力，我们里面有一个动力在里面，随时可以发动的。这个问题要解决的，这个问题是借着什么解决呢？借着主耶稣他自己成为那个神的羔羊，就把我们的一切罪都集中在他身上除去了，他担，替我们担。所以他积极一面呢，他也是把罪就除掉了，然后积极一面呢，他就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光，这是他积极一面的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律法最终它是什么呢？最终是引导人能够寻求救恩之道。就跟我们这个镜子看多了以后，就说啊，我需要到资生堂买一些对不起，因为我们昨天才去买的。我觉得啊，对不起，不是我用哈。我们就会寻求救恩之道。不，我姊妹是几乎从来不用的，啊，最近才开始。啊，对不起哈，回家要挨骂了，犯了一条罪，Amen。 但我用这个比喻让他了解，让大家了解。所以当我们啊，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啊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做不好做不到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们不应该在那边徘徊，我们应该赶快去找主，寻求主生命里面的拯救，不要受那个辖制。所以这个辖制是主啊，主自己他就完全的遵守律法，所有的要求大大小小他没有一个违反过，他因着这样子他就把律法的要求完全的满足了，满足以后呢，神就可以把它撤掉了。大家知道这个原则吧？因为主满足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就不需要再要求人了，主帮我们满足了，他代替我们了，我们今天呢就直接向主负责啊，这实在是福音啊，我们是直接向主活着的，感谢主。好，那你看哈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什么要解决？一个是撒旦的问题要解决，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律法解决了，因为主自己满足了，然后罪也解决了啊，罪自己，主是神的羔羊。还有呢，主在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他说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。你看，这为什么主耶稣讲到呢？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？因为他在他的定死里面，不止把这些拦阻我们在时间里面拦阻我们的东西除去，他也把拦阻我们的这个根啊把它拔掉了，把它定罪了，把它审判了，把它治死了。神儿子的出现呢，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哈利路亚。然后最终呢，这个罪所带进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死，是因着主呢，他为我们受死以后，就把我们从死里面带出来了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是主在我们身上就做了死亡变生命的工作。然后这里就讲到了主完全的在四方面所做的呢，就叫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奴役，脱离罪的辖制，然后脱离黑暗的情形。主就是那世界的光，所以当他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光。这个生命哈，他这里讲到生命的光的时候，它有两重的意义。一重意义就是说，是生命的源头，然后产生光来。啊，这个光的来源是有一个生命的源头，也就是主自己呢，他就是生命的源头，然后产生光照。还有另外的意义就是，这个光呢，光照呢，把生命带给我们。哇，我们这里很有把握的。第一个把握是什么呢？主是那个生命的源头。我们人里面有罪，堕落以后有一个罪的源头，有一个权势在里面，怎么对付他？海见弟兄，怎么对付他？主怎么对付的？你虽然才得救没多久，想象看，用你的 common sense 良心想想看，来试试看，主怎么对付罪？罪是很有力了。赦免，那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根据主的救赎啊，他可以赦免我们。啊，主已经为我们定死了，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，所以我们如果犯罪，取用主的血来洗我们的罪。那还有一个积极一点呢，怎么样才能不犯罪呢？啊，非常好，向着主去，也就是什么呢？找一个更有力来跟他打，就铁一定会打赢的。我这个发表有点粗俗哈，但这是个很合适的表达。我们能够胜过罪，是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更有生命的能力，他有一个超越的能力，能够叫我们越过罪的权势。那这个是一个过程的，所以他讲说是一个我们需要常常接受生命，从主那里接受生命的供应。这个生命来的时候呢，会产生什么呢？会把神圣的东西带到我们里面来，所以就产生什么呢？新陈代谢的一个作用啊。你看啊，就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，哎呀，你刚才讲要到主面前，对不对？就接受主，对不对？ 有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软弱，是不是啊？你到主面前以后，你发现怎么样？不一样了，啊，不一样了，有供应了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消沉，你到主面前，你发现这个生命的供应产生什么了？鼓励了。有时候我们不清楚的时候，被前途茫茫啊，啊，其实我们前途也没有那么长了哈，就那么广，就是一小点需要而已。但是我们觉得常常觉得茫茫啊，没有方向。哎，到主面前祷告寻求，甚至哀哭，这个各面的啊，是啊，有时候需要这样子。哎，你发现主会说话，主给我们一句话安慰我们，让我们觉得平安，觉得知道主带领我们。主说我负责啊，一句话可能主就讲我负责啊，主可能讲时候没到啊，是这样子的，这是都在我们主观经历面可以经历到的啊。然后常常呢，因为这个主这用光来解释他的时候，解释他自己的时候，因为光会带来什么呢？光会带来启示。主要的原因，这个光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清楚，让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有智慧。这个智慧还是包罗万有的智慧，不只是属灵上的，还有处事上的，还有学习上的。我自己就做一个见证，我觉得我这个信主以后，主最所以第一件听我的祷告最清楚的就是，我那时候上大了，我就说主，我想要出国，我要出国。主也很怜悯我，啊，说我出国我要好好读书，啊，求你给我智慧。哎，主还真给。当然我那时求是很有私心的，根本不管主，只为我自己的。哎，主真的给啊！我到现在还是这样。我记得我两个礼拜前，这个为公司做一个东西。初步做出来的东西很不错啊，然后换了另外一组这个资料 data 以后，再弄画一塌糊涂啊，变成不一致啊。老板说两三天以后就要 update 哈，然后要弄出来，只好祷告，只好寻求主啊。其实我真是不适合，我是不适合做理工的或是统计的这些比较数理的，我的天生是比较。那个一点的，飘渺一点的，比较文学一点的人，所以真的老实讲哈，我在工作上很辛苦的，这个很多人不太了解。我如果不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常常有祷告，有主那里给我的智慧跟灵感，我做的真的很累的。啊，我是几个礼拜前，我老板问我说，因为他刚来嘛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这个 data， 你这个。”啊，在电脑里面这个 folder 你怎么定义的？我说我们大概是这样，但是我的话我常常会乱七八糟的，我到时候最后到自己我都看不清看不懂了，真的是这样，我不是讲笑话啊，我天生不是这样子的。我姊妹她头脑比我清楚，对，她逻辑很清楚，我常常一团啊。但是主真的是怜悯啊，因为我这工作不是要为着我自己，我是愿意在生活里面有生命的经历，那主就给我灵感了，主真的给我一个灵感，数学上两个东西呀，一下子就好了，啊，做出来哇，非常一致，啊，真的是我们，只要是我们的生活是为着主，为着主永远的目的，主真的是不吝惜的，啊，这种小地方他都愿意给我们智慧的，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这个。我们大概都知道哈，我们现在比较清楚了，光啊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光里面是有养分的，在以前的人可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不只是能量，有养分的。为什么我知道有养分？因为我们生了孩子以后，第一个孩子，医生跟我们讲说，这个小孩要常常抱到阳光底下晒一晒，因为他有什么呢？维他命 D。所以尹栋你不知道嘛？还没结婚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？维他命 D， 翟弟兄是不是维他命 D 啊？我这是我们从医生听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是的，请举手。有，是哈，有维他命 D 啊，主生命的光也有维他命 D 哦。啊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所以主的生命的光照出来的时候，它还有生命的养分供应我们。好叫我们生命能够成长的，它不只是光照，光照一般我们都感觉是杀死， 审判，这个不对，审判没有，常常呢那个光是非常的柔和的啊，这我们都可以见证的啊，主不是那么凶的啊，真的是不是这样子，我们的主观经历里面主真是柔和的临到我们，先滋润我们啊，光照我们，给我们养分，然后再慢慢的显明我们一点，主有时候很客气的啊，慢慢的啊，显明到最后我们就好，我认了我们完全俯伏在主的面前，因为养分太足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主啊，主在这里讲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整个的主啊，对于罪的问题跟罪相关的问题，他以他自己来解决，他是那伟大的我是被举起来以后，所有的撒旦罪的权势全部拿走了，然后他今天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的光，在我们里面主动的拯救我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里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。我们自由的原因是因为主在我们里面做主观生命拯救的工作，这实在是我们的把握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不要放弃主在我们里面这么宝贝的一个同在，他是光啊，它是生命，它是一切的热量，它是一切的动力，都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有时候常常啊，我们对待主啊，就像我们买了一个 super computer 一样，然后只会玩 game， 不太会去用它，不太会去经营它。所以啊，人家讲你这 computer 怎么样，哦，我会玩这个 game 啊，其实可以做很多事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如果会 programming， 你可以 develop 一些产品啊，还有你可以用很多的 software 啊，不是只有 game 而已啊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不要放弃啊，主在我们身上随时随地可以做生命的光的机会啊。我们做事也好，我们读书也好，我们寻求什么也好，都要让主在里面做我们生命的光，好叫主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真实的释放。我们今天是一个自由的人啊，因为主为我们做成了，我们主今天且在我们的里面。感谢主，你们。